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6面，乘一减六乘。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，站在佛菩萨的角度，他的目的是要度化众生。所以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呢，是圣性无不通啊，顺利皆方便。佛菩萨要引导众生悟入心性的时候，他所针对的根基是广大的。所以你看在经典当中，经常会开出很多很多的法门，华严经开出了53参，维摩诘经有32种法门，本经有25个圆通。一个医生他不可能只开一种药，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病人，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药都把它献出来。尤其是末法众生，佛菩萨都不在了，佛菩萨应该把很多药都留下来。所以站在佛菩萨的角度，他是广开方便法门，开方便门是真实相。但是站在众生的角度，我们一个生死凡夫的角度呢，我们的心态是初心入三昧，持数不同人，我们只能够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一部分来修学。不是说所有佛菩萨法门你都要照单全收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一定要一门深入，要找到自己契机的法门来修学。所以你要拣择。佛菩萨开示要的时候他不能拣择。他平等的把所有法门都留下来。但是我们众生在修学的时候，那你不拣择，你进步就变得很慢了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针对一个末法的啊葬身会前的众生呢，应该怎么拣择呢？首先本经呢先把六尘把它拣择出去。首先我们看色尘不彻，看经文，色想结尘尘，金了不能彻，如何不明彻，疑是惑圆通。我们如果以色尘来当回家的路好不好？这个色，第一个色是色尘，想，这个色尘经过我们一念明了心的攀缘以后，会产生一种想象。那么心中的想象跟色尘的结合呢，就变成一种尘垢，色心合变成尘垢，啊，一种心中的影像。那么这种影像呢，我们依止这个金寮，就是我们心中的观照力叫金寮了，是不能通达它的体性的。因为这样的一个色尘，它是一种尘垢相啊，是一种障蔽的，障蔽不能通达的啊。所以如何不明彻，疑是惑圆通。那么这个色尘当作所观境呢，我们很难去通达它的体性，因为它这种影像是障蔽性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影像以后，我们很难体会它的本性是空的，很难体会的。那么我们一个初心的人又怎么能够 以此障蔽的体性来当作啊修学圆通的本根呢？那么一下子就被障住了，就通不过去了。我们看到一个恶逆的境缘，这个色尘现前，我们很难说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很难这样去体会的啊。所以这个色尘的这种障垢性啊这种障蔽性啊，是很难去通达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以色尘当圆通本根啊，是不恰当的啊。看深尘，因身杂语言，但以明俱慧，亦非含一切银河或圆通。这个音声有两种音声啊，一个是无情的音声啊，比方说你桌子的碰撞等等啊，这个当中是没有所谓的语言这部分，但是这个地方指的是有情所发出的音声。那么这个有情所发出的音声，它当中会掺杂了许多语言文字啦，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明俱慧。明它是全是自信，俱是全是差别。那么这个位指的是文啊，明俱文，文字的文，它全是义理啊。比方说这是一朵花， 这是名，它全家的花的字体啊，这朵花很漂亮，就有差别了，就有漂不漂亮的差别，这个叫具啊。那么这朵花很漂亮，就是完整的一种观念，这个加起来就是味啊，这个味就是它的意义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音声它是一种啊名具味的一种诠释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的特性是一非含一切。那么你一个名不能含摄一切的名，一个句也不能含摄一切句，一个文不能含摄一切文。所以音声在诠释整个法义当中呢，是不能够普遍圆满的，没有普遍性。那么身为一个没有普遍性的音声，又怎么能够当一个初心的圆通本根呢？我们去注意一个音，注意这句话，就失掉了其他的话啊，所以它不能够圆满的普遍，这部分呢就不适合当回家的路了啊，因为他要回家要记住圆通禅嘛啊。相以何中之离者言无由，不恒其所结，因何或圆通？这个相成呢，它的特性呢必须要合中之，它必须要跟鼻根相结合，才能够知臭之相。这个相臭的相成必须要跟鼻根结合，才能够显现出来。离者言无由，如果相成离开了鼻根的了别功能啊，那么这样子相嗅的体性就不能现前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为相成啊，是不恒其所觉。因为事实上鼻根也不可能跟所觉的相成经常相结合嘛。所以呢，他的这个所缘境呢，你以相成为所缘境呢，他不能经常现前。因为他必须要根尘的结合才能够显现。但是鼻根跟相成，你比如说你以这个香气为所观境，但是有时候香气不现前啊，那你是哪里找所观境呢？就找不到所观境了，你就不能长时间修学了，所以对初心来说不适合啊。味性非本然，要以味实由，取决不恒意，迎合或言通。味尘，味尘它不是本然，它不是本来就有的，它要假借因缘才有。要假借什么因缘呢？要以味实由，必须要味尘跟舌根相结合，才能够感觉它的存在。所以呢，它的功能跟前面很像，其结不恒意。既然能觉的舌根跟所结制的味尘是不能经常的合而为一，所以呢，它也是一种生灭性、变化性的。对初心来说呢，是不适合当圆通本根的啊。处以所处名，无所不名处，合离性非定，因何或圆通？这个处尘呢，它必须要人处的生根跟所处的处尘相结合，才能够把它的相状，那种冷热的相状把它发明出来。那么无所不明处，如果没有生根，只有生根而没有所处之物，那么就不能够明白冷热之相了。所以合离性非定 啊，这个两个人是合是离啊，体性不决定，这部分不能超之在我啊，你也不能叫人家一天到晚碰触你啊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体性呢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所以它不适合当处性的圆通本根。法称为内尘，平尘必有所，人所非片色，因何或圆通？法尘我们一般叫内尘。什么叫内尘呢？因为它是五尘落泄的影像嘛，落在心中嘛，产生一种独影境嘛，所以它是一种内五尘。所以它必须要假借外五尘呢，才能够显现。平尘必有所，它必须要凭借外在的五尘才能够显现。所以呢，法尘的升级呢，它一定有它的先后次第的差别。你看我们心中的影像啊，有这个啊昨天的影像，有前天的影像，有今天的影像，这个就是有什么呀？时间上有前后的差别。既然有前后的差别呢，人所非片色， 这 能言的心去攀岩所言的法尘的时候呢，就不能普遍含摄了。你去想昨天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同时去想 前天的事，也不能同时想今天的事情。这种人所的互相的攀岩呢，不能普遍的含摄一切的法尘，所以呢不适合当初心的圆通本根。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，身为一个初心的圆通本根，必须具足三种真实的功德。第一个圆，它要普遍圆满。你看音声就很好啊，你看这个音声呢，它的角度是360度的啊，一个地方有音声，十个人同时听得到，它的角度360度。通，它不能有障碍，通达无碍。你看那个音声，不管是墙壁什么都不能障碍它的，通达无碍，不像这个色尘啊，它是不通达的哈。常，它必须要恒常存在，这一点在六尘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经常很难存在，因为这个六尘是外在的一个沉浸，不是你决定的，所以你很难长时间修学。我这个地方倒是有一个地方注意哈，它是不适合长时间修学，但是从一时的感应、一时的开悟这一部分，六尘有它的效果。你看那个禅宗，我们常说德山傍林济鹤，你问德山祖师说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他拿棒子就打你，就追着你打啊！你说我们怎么样把心带回家，林济禅师就呵责你，大声的呵责你。我曾经问达公长老啊，我们以前的老和尚，他就说禅宗为什么林济宗老是打人家呢？达公说啊，说禅宗的道理你不懂，说你们这个教下是讲教理、讲道理的，让你啊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慢慢体会的。禅宗不是这个意思，禅宗是认为一个人的这个攀岩性很重，讲道理没有用。那么你这个棒子打下去的时候啊，它那个触尘是刺激性的，跟生根接触的时候啊，它能够呢截断妄有，因为你一痛的时候啊，妄想就突然间脱落啊，迥多根尘。那么在那个当下呢，那个不生命心啊，你容易体会得到迥多根尘，灵光不要。因为那个痛太痛了，所以你那个突然间妄想突然间断掉，那个妄想之流啊，截断妄了，突然间停止了啊，那个时候很多人从那个地方开悟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当然棒喝这部分啊，就是说哦，你看棒那当然是促成啊，喝就是生成啊。但是这个地方跟本经有什么差别呢？禅宗它只是引导你一时的开悟，你也不能老是用打的方式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个圆通是长时间修学嘛，长时间修学，那你要找一个稳定性。但是一时的起悟，那么当然这个六尘有时候有它的一定的力量，有它一定的力量。因为我们讲解悟跟证悟是不同啊，解悟说你开悟了，但是开悟没多久你又忘掉了，那是一种成就一个善根而已啊。但是你要让善根相续，要破妄显真，那要常修学。后面会讲到，他说前面的不是不好事，重点是他非是常修学，你没办法一辈子去修它，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六尘它不是经常有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要鉴别出去，因为这个外在的六尘它的现前不是超之在我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所以要鉴别。看成二的减五根啊，要把五根啊，除了耳根以外的五根呢，都要把它减别。先看眼根，见性虽动然，明前不明后，视为亏一半，因何而破圆通？啊，这个见性指的是眼根的见的功能啊，哈，这个眼根的见的功能呢，它在了别眼前的境界的时候呢，虽然是可以动然明彻了，很清楚的啊，这个是佛像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阿弥陀佛，很清楚分明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是明前不明后。 它的功能是不能够圆满，它只能够看到前面，不能看到后面，所以在四维当中呢，只看到前方的二维，不见到后方的二维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圆满的、那么这么身为一个不圆满的所缘境呢，当然就一个初心来说呢，是不适合当圆通本根的，因为它不圆满。比起出入通，现前无交际，知离非色入，因何或圆通？鼻根啊，那么鼻根呢，它是能够通于入习，也通于出习啊。你看它的，我们在出习的时候是从入习的时候是从鼻子到丹田啊，出习是从丹田到鼻子啊，出入习啊。它通内通外，现前无交气。但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呢，当这个入习到尽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习啊会停止，乃至于出习到尽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个习都会暂时的停止。你看那个入习的时候，那鼻根到丹田会稍微暂时休息一下，那丹田到鼻根也会暂时的休息一下，所以这个地方会有暂时的停止的情况，会有中断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知离非舍入，这个出习跟入习呢，彼此间是知分离异的，他们不能同时存在，有入习就不能有出习，有出习就不能有入习，不能互相的摄入，但是各自独立的，有他就没有你，有你就没有他，所以呢这两个会有变化，对我们会产生干扰。因为你观这个出入习，一下子是出习，一下子入习啊，这所缘境变来变去啊，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了、所以对初心来说是不适合当圆通。舍非入无端，因为身结了，未亡了无由，因何或圆通？身为一个舌根呢，它有知味的功能，但是呢它呢不是入无端，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没有味尘就能够产生知的功能，它要有这个味尘的刺激啊，它那个知味的功能才能够现前。你看我们舌头平常没有什么知味的时候就感没什么感觉啊，所以因为知觉了，它必须要有味尘的刺激才能够产生了知的功能。假设味亡了无有，假设味尘消失的，这个舌根也就消失了，所以对初心来说呢，它不恒常现前，当然不适合当圆通本根。身离所处同，各非圆觉观，牙量不明慧，因何或圆通？身根跟前面的处尘相同的，什么叫相同呢？处尘前面说嘛，处离所处明啊，无所不明处嘛，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他们两个呢各非圆觉观啊，这个不管是人处的身根，或者是所处的处尘啊，他们都必须要互相结合，才能够产生它的作用。如果互相的分离，那么这两个就互相消失掉了，所以他们都不是圆满普遍的觉观啊，不是一切时的现前啊。牙量不明慧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人处的圣根它是一个心法，所处的处尘是一个色法，一个有知的心法跟无知的这个色法呢，两个各有各的界限啊，不能一切时互相的契会的，所以因何或圆通啊？生根你要产生促成，你要有人去打你啊，去碰触你啊，你不能叫有人一天到晚碰触你啊，这个可能性不大啊，所以它不适合当初心的本根。知根杂乱思，暂了终无见，想念不可脱，因何或圆通？啊，这个知根就是指第六意识的这个根，当然这个知根指的第七意识的一根啊，因为这个第六意识以第七识为根嘛，这个知根就是指的第七意识的一根。这个第七意识它呢跟第六意识两个是兄弟了，师兄弟了，有第六意识就有第七意识，有第七就第六意识啊。 所以他呢掺杂的第六意识的种种的杂乱的妄想，杂乱的思想。你这个第七意识的意跟你了事法尘的时候啊，这个第六意识就在那边吵啊，掺杂第六意识的杂乱的思想。所以呢占了中无见，这个占了极静的心事呢，除非你成就禅定了，否则很难现前。凡夫的心怎么可能成就占了极静的心呢？一定是被妄想一天到晚干扰嘛。所以想念不可脱，这个胡思乱想的第六意识呢，你第七意识是很难脱离它的。那么在这么多的干扰当中，对一个初心来说，面对这么掺杂的乱想，要怎么好去悟入圆通呢？是这个意思，干扰太多，虽然它经常存在，但是干扰太多。这个根啊，我们讲根尘世啊，这个根刚好中间，它攀岩六层，然后创造六世出来啊。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啊，在根尘世当中啊，六根啊门头啊是相对稳定的，相对稳定的。你看六层，这个你没办法做主，你不能强迫六尘一天到晚现前，这个你做不到。你在山中修行，你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断变化的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白天有，晚上没有。但六根的话，那你可以完全超之在我，见闻嗅尝觉知，它相对是稳定的。所以你看，有人就提倡舍事用根是有道理。六尘是变化多端，六世是一天到晚干扰，你以六世为所缘境，那你就糟糕了。太躁动，所以六根基本上是不错的。当然这个地方在简别当中，把眼根也简别，鼻根也简别，舌根也简别，身根意根都简别。不过偶一大师他还提出一个看法，说他说没有错，末法时代的确此方真教底啊，清净在英文，以耳根为主，这倒是真的。我们很多善根的栽培都透过耳根来吸收很多很多的法义，但是他提出两个根啊是不能忽略的。第一个眼根不能忽略，他说这个眼根可以看经典，可以看佛像，尤其到末法时代佛陀法经过整理，因为正法时代没有文字嘛，当然不需要眼根啊。但末法时代很多的法都是靠文字记载，所以眼根也是一个重点。其次呢，意根，我们修止观的时候，我们都摄六根，精念相聚，我们依止第六意识去独头意识去攀岩心中的法意的时候，或心中佛号的时候，你还得要假借意根。但这个意根跟眼根是一个助横，魏大师讲助横不错，那耳根是主要的耳根。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约着长时间的憎恨来说啊，那么五根不是，但是我们在了解当中要知道啊，其实根尘世啊，根相对尘来说，相对世来说啊，它的稳定性是比较高了，稳定性比较高哈。我们看尘三的减六四，世见杂三合，结本称非相，自体先无地，迎合或言动。这个世见呢，指的是眼识升起这个见的了别的功能。那么身为一个识呢，它的升起呢，必须要掺杂根尘识的交互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你眼根必须要面对色尘，才能够升起这个见的了别功能。就掺杂三合的，根尘识三合啊。所以结本称分相，结就是追究它的根本来源呢，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体相。它只就是一个根去攀岩层产生的一种暂时因缘的假象而已，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不变的体相，所以它自体先无定。那么它本身的自体本来就缘生缘灭，本来就不决定，那么身为一个生灭变化的眼识，又怎么能够当初心的圆通本根呢？我们讲要回家的路一定要越稳定越好，干扰降到最低。因为末法时代我们已经被烦恼已经耗损太多能量了，所以剩下的善根不多了，所以又被这样的在当这个所缘境的时候， 又是这样的变化，就不适当了。看耳识，心闻动十方，身以大音力，初心不能入因何惑言动。啊，心闻指的是耳识的了别作用。那么虽然能够洞察十方无有障碍，啊，你看普贤菩萨呢，他用这个闻啊，听闻的功能啊，洞察十方无有障碍，但是呢，他是身以大音力。这个普贤菩萨的那个听闻耳识的功能能够洞察十方啊，那是普贤菩萨求眼劫来修学法界的法界观所成就的啊。法界观就是一心万恨，一直一念心而升起万恨啊，一心万恨，万恨一心，这种时空无障碍的法界观所成就的，这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因力。初心不能入，这个不是一个啊初心菩萨所能够成就的洞察十方的，那是一个佛菩萨的一种果地妙用，所以因何惑言通啊，不是一个初心能够去尝试的啊。彼想本前机，指令色心住，住成心所住，因何惑言通。彼想就是这个佛陀指令这个孙陀罗烂陀啊，来观察鼻端的白象啊。那么这个白象呢，我们鼻端哪有白象呢？那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嘛。我们观想鼻尖的地方有一个白象，然后鼻端白嘛，就自己想象的，然后把心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它是呢本前机，那是佛菩萨的一种善巧的方便。因为这个人太善乱了啊。所以呢他的目的呢，指令摄心住，他的佛陀的意思只是要让这个烂陀尊者啊，这个把这个散乱的心啊，把它安住在鼻端之处。那么既然是安住呢，就有问题了，住成心所住。那么这当中，当这个初心的人住在鼻端的白象的时候呢，就有能住的心跟所住的境啊。那么既然有人所的对立，那正是一种生灭心呢、啊。真实的心性是无所住的，所以身为一个有所住，一种那么坚固的有所住的初心，又怎么好去误入圆通呢？又怎么能够当圆通本根呢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说法弄英文，开悟先成者，明君非无漏，迎合或圆通。这个地方讲富如那尊者啊，依止舌根来演说佛法，叫说法。这个说法呢是弄音文，它是拨弄啊音声文字。那么这样的拨弄音声文字呢是怎么来的？是开悟先成者，那不是一个初心人做得到的，那是富罗那尊者在九眼劫以前啊，就早就大开眼劫，成就事无碍的辩才，他才有如此的妙用，才能够说法弄音文呢。所以呢，不是初心能够做到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明句非无漏，这个明啊，全自性，句是全差别。那么说法当中这个诠释的明句啊，它都是一个生灭的变化之法，并不是第一地的无漏之法。所以当作一个初心的圆通本根不适合了。好，那当作一个啊开悟以后的啊，我们当作一种妙用是可以的啊。初心的话，回家的路是不适合啊。慈幻但速生，非生无所住，言非骗一切，因何惑言通？这个地方讲到优婆离尊者啊，受持境界没有违犯，叫做慈幻啊，受持境界没有违犯。但速生，它主要的功能是约束我们的身业啊。那当然也可以约束口业啦，但重点它不能约束意业，所以非身无所住啊。如果不是身业的话呢，它就很难约束了。所以呢，它这样的一种功能呢，不能普遍在一切的身口意三业，因何惑言通？又怎么能够当这个初心误入言通的本根呢？因为它不普遍。好，看意思。 神通本数应，何观法分别，念言非离物，因何或言通。目犍连尊者呢，他依止意识的妙用呢，而显现广大的神通。但这个神通的来源，也不是他因地的时候修意识观而来的，不是，他是久远劫来早就已经成就神通了。他今生是利用这个意识来当作显现神通的方便，所以何观法分别。目犍连尊者他显现神通，根本跟无关于他的意识来分别法尘的作用，跟这个没有关系的。他不是把它当作因地修学，他只是把它当作果地上的妙用。因为一般人是怎么样？一般人是念言非离物，一般人意识去攀岩法尘的时候，是不能离开外在五尘的，都要凭借外在五尘的。那你当然会受到外在五尘的干扰，所以成为一个初心来说呢，因何或言通？是不适合当初心的言通的哈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事啊，变化多端啊。我们常说观心无常啊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就观这个心事。不过你要看智者大师的大圣止观啊，老人家对这个观心法门啊，就观第六意识啊，是很赞叹。我简单讲一下哈。在整个天台宗的整个体系当中呢，他在观假空假中三观的时候，他一心三观啊，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他这个一念心性啊，其实就是第六意识，就是你这念生灭心。他认为这个生灭心啊，你不断用空假中三观去观它，这个第六意识就转成不生灭心了。所以他的特点是观心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，你都不要管。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就观察你的心的起心动念，就观察它是即空即假即中。即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它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毕竟空的体系。但是即假这一部分呢，天台中的即假，哇，那是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我们以后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这个天台的假观啊，他把那个《法华经》那个十如是啊，如是相、性、体、力、作、因缘、果报、本末究竟，他发挥的非常清楚。你看那个智者大师啊，九行谈妙，他解释这个经题啊，第一个妙字，妙华莲华经第一个妙字讲了九十天，哈哈，玄谈那个妙。他开出众生法妙、佛法妙，最后心法妙。他认为心法是最重要的，第六意识。他认为心是通于众生法，通于佛法，所以这念心通十法界。所以他说，你能够观这念心性，你就可以在时间上，你可以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在空间上，你可以知道十法界种种的差别。他说，你要知道的所有事情，你都从你从第六意识观出来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他这个假观啊，这个实如是怎么观啊？我一大师说啊，他的妙在妙在哪里啊？观那个如是相，他说这个实如是里面如是相是总观，观察内心的相状。我们这念心跟人是接触的时候，你要看看你起什么相状，你心中升起什么相状，这个相状呢可以看到你的你内心的体性，你这个人根基是一个真上的恶心，恶心比较重，还是真上的善心？善心真上恶心就是他叫判作三毒种性。你看有些人你看到事情他都往坏的地方想，他出现的像都邪恶的像，嫉妒高慢像，他说这种人你过去生啊，大部分都从善恶道来。有些人他看到事情，他起的是善良的真上善行、慈悲心的，这种人是人天种性的。有些人升起出离心，他看到什么事情完全出离，没有好药心，这种人是恶尘种性的。 有些人是很大悲心。那么他就说呢，你经常看你的心中的相状啊，你就知道你的体性，你的体性的种性是什么。而这个种性呢，相性体力作有它的因缘果报，有它过去生的因缘。你过去生大概是怎么回事？你未来会因缘果报，未来会往哪里走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将往哪里而去？你这念心的相状都告诉你一切了。所以智德大师说啊，你来生要去哪里，你看你心中的相，你就清楚了。你大概经常起什么相状，你大概就知道你来生的那种，来生的那种身心世界啊，那个图形大概都慢慢出来了。除非你改变你的相状。所以你看那个学过唯识都知道啊，所有的51个心所啊，我们一个人最大的力量，最大的潜能就是你的想象力。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所有的生命都是你想象出来，你极乐世界也是你想象出来。你看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阿弥陀佛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极乐世界，就是你不断的意念，不断的想象，哎，慢慢你就跟他相应了嘛。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个公案实际的故事啊，说华国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店的店员，后来因为不景气他被裁员了，裁员以后啊，他心情很不好，他太太也离他而去了，把他子女带走了，他又失业又没有钱了，心情很沮丧，就喝酒，喝完酒以后啊，想说哎呀，这个人生没什么意思啊，赶快去自杀算了。但自杀之前呢，他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道别，说我马上要死掉了，跟你道别一下。他朋友说你不要马上死啊，你既然要死掉啊，我带你去啊，去找一个算命先生给你算算命，搞不好还有希望。那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去算命了。一算命的时候啊，那个算命先生说，哎呀，你真不得了啊，你前身啊是拿破仑的转世啊。那么这个，哎呦，我是拿破仑转世，那我怎么能自杀呢？那他就对拿破仑就很有兴趣啦。回去以后啊，就去图书馆把拿破仑的整个历史啊，就完全的研究他的心态是什么，他面对事情是怎么思考的，他就把自己当作拿破仑。他不是忆佛念佛，他是忆念拿破仑哈。哎，果然他就沾有拿破仑的功德啊，你看。他本来是一个很消极的，他本来思考模式遇到事情都是消极退缩的，后来变成主动积极。因为我们在念心啊，如染相人身有相亲，你不断的意念什么东西啊，诶，你就跟他感应道交嘛。我们一念心通十法界嘛。你看他不断意念拿破仑，他就把自己观想成拿破仑，他的心呢就有拿破仑那个主动积极绝不放弃的心态。后来他又重新站起来，要重新去应征，老板看到这个人啊，年轻小伙子啊，很有干劲，就把他录取了。后来慢慢，他做到华国最有名的一个连锁店的这个超商的最大的老板，他从一个基础员工干到一个所有连锁店的总裁，这是个真实故事啊。后来那个财富管理杂志去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是真的拿破仑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了，我可能不是。”但是我当初把他想象自己是拿破仑，诶，的确是有很大的驾驶力。所以你看天台宗以第六意识为所观境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就是你那个第六意识那个相，那个如是相性体力作，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生出什么相，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灵动，它对你就会产生一种希望欲望啊，就像思想产生希望，希望产生动力，动力产生行动，最后产生结果。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生命啊的最初的根源就是想象力嘛。所有的事情最初就是那种想象力，想象力就产生一种希望力，有希望力再产生行动力，最后结果果然出现了。这个是智德大师的想法，他就从十住世里面开展出整个 观心法门的假观。那么这一部分，我讲这一部分只是简说，你看智德大师的《法华贤义》啊，他那个假观都在讲这个道理。他讲的广一点啊，他讲十法界了，我们今天只是针对人法界来说啊。那十法界都是你的想象力创造出来。啊，那当然我今天意思就是说第六意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，误入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这个圆通体性的一个门，也是一个门啊。当然这个我的体会是这样哈，智者大师天台中的人观照力特别强，他们那些人都不得了，直观力、观想力、想象力都非常丰富，很适合第六意识来当所观境啊。那么一般人如果说是烦恼很重啊，当然耳根，我还是强调耳根比较稳定的 啊我们大会会说明耳根它是很稳定的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，不迷不起不动。耳根这条回家的路啊，是非常安定的路，它有它的特色，它的特色啊。但是一般修假观的人呢、啊，你看参公书假观就很强，非常强。你看他念佛堂的摆设啊，就特别的精妙。一般喜欢修天台宗的人啊，他那个观心久的，让假观很强。他的日常生活，各式各样都有很多章法的，很多章法的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走出什么样的路，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哈。上下文长复再来回向。